处圣经是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感谢神，我们神的话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心，主啊，感谢你，你要拿去我们心中那个顽梗、那个坚硬那个骄傲的石头的心，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肉心，主啊，你要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主啊，让我们能够走上一条全新的人生的道路，主啊，你要与我们同行，主啊，你要让我们不仅在永生里面有盼望，主啊，也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是蒙福的人生，也是丰富的人生，更也是精彩的人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思想重生。当我在思想重生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想起我几天前我听到一个关于一个弟兄的故事，我希望在这个时候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能够来分享这个弟兄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深深的改变了这个弟兄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对上帝的看法和认识，以及对上帝的信心，彻底的有一个重新，有一个改变。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是几年前带自己一家人来到美国，然后刚来到美国的头两年呢，这个生活非常的艰苦，然后因为家里的孩子很多，然后很艰苦，然后经济上面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他们租房子呢就租最便宜的车库，就一家人就住在别人的车库里面，然后夫妻两个人非常的努力，他们尽一切的努力，尽一切的机会去打工也好，去尝试任何的工作也好他们要来养育自己的孩子，要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尽快的能够走上一个正轨。那么虽然因为孩子很小，然后又多，然后夫妻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仍然生活非常的拮据，哪怕就是生活最基本的开销都很难维持了，哪怕是车库，但是每个月的房租要交，每个月的这个电费要交，眼看就已经没有，看不到明天，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以后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来到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一直都定期的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都是基督徒主内的弟兄姊妹。那么这时候教会的朋友就给这位弟兄就介绍，你可以去试一下，考一下那个大货车的那个驾照，就是开那种很大很大的那种货车驾照，如果你考过了之后呢，你可能会有一份工作。这个弟兄说，我愿意去尝试一下，然后看到真的这就是一个当时唯一可以看到的一个出路一个希望。那么很快这个弟兄就通过了笔试，那么然后练习了几个月之后呢，很快就可以参加路试了，在路上考试。那么第一次去考路试的时候，这个弟兄很有信心，因为他看一下周围驾校的同学，他说我是开的最棒的我是开的最好的。然后他另外他一祷告，他求问神的旨意，他说我肯定上帝会让我过，为什么呢？ 我看我们一家人的情况在这样摆着，对不对？然后我们也都是信神的人，我们也去教会，然后上帝没有理由不让我拿到这个驾照，不赐给我这样的一份工作，我们已经没有出路了，已经不知道明天我们怎么办了，明天要住哪来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上帝没有理由啊，不赐给我，不保守我，让我这个驾照通过。后来第一次去考的时候呢，很遗憾就没有通过，然后回来以后呢，这个弟兄就安慰他的妻子，他说这次我大意了，但是我还是很棒，我看我周围同学我比他开好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通过了，那么我再去考一次啊，下次肯定没问题。后来很遗憾第二次呢还是失败了，然后到第三次这个弟兄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啊，就看着妻子在家里忙，然后他就在这里就说不出话来，就心里就是默默的祷告啊。今天我在这里讲这个弟兄的经历呢，当然我是很轻松的一个语气，然后但是我无法想象当时这一家人所承受的压力啊，当时这个弟兄心里所承受的压力，这不是一本简单的驾照而已，不是说我早一天开车晚一天开车的问题，这是一家人的饭碗呐，这是孩子的饭碗呐，我们下个月住在哪里，我们下个月的生活怎么办。所以我很难体会当时弟兄的心情。那么这个弟兄又再次去考，那么一直到第五次终于拿到了这个驾照，大货车的驾照，然后呢也找到了一份开大货车的工作。那么从这件事情之后，这个弟兄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他生命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扭转啊。以前看自己就说我是很棒的啊，我比别人强，我是很有能力的，但是经历这件事情以后呢，不再这样看自己了。以前看别人呢就说哎呀，别人只不过运气好一点啊，我是靠实力的。那么经历这件事情以后呢，也不再是这样看别人了，真正的开始尊敬身边的人，别人也是付出努力的，别人也是滴下汗水的。那么最重要的，经历这件事情以后呢，对上帝的看法改变了。以前谈到耶稣，谈到上帝，就说啊，那是别人口中所说的啊，那是圣经上所写的。但经历这件事情以后，真正的知道这一位神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子民，这一位神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我在看不到出路看不到方向的时候唯一给我出路给我方向的那一位，是唯一可以靠得住的那一位，这一位真正是我的主，不再是别人的神，不再是书本当中的神，这一位他是我生命中的神，他带领我每一天，他掌管我每一天，他也是我每一天的依靠。经历这件事情后，这位弟兄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与上帝之间的认识，对于上帝的认识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所以我听到这个弟兄的这个故事之后，就是五次啊，去做出尝试，然后失败，然后一次一次的来继续的依靠神。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和经历之后，我就想起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啊，这个圣经中人物呢是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所记载的一个亚兰人的元帅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他是亚兰人的一个大元帅。因为当时亚兰是大国，并且当时亚兰就是侵略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当时是小国，亚兰是战胜国，以色列是战败国，所以亚兰国的元帅是一个非常地位高的人物。这个人呢叫乃曼。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主耶稣特别提到了这个人，这个人非常的重要。这是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其中除了 叙利亚国的乃曼啊，也就是亚兰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主耶稣特别提到了这个人，这个人特别的非常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就上帝所谓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民当中，都有很多得大麻风的，都没有被医治，而这个外邦人他却被上帝所洁净了，被上帝所医治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在乃曼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乃曼他是一个大元帅，那么圣经说他是大能的勇士，并且呢他被他的王、被他的国王所非常的尊重，被亚兰国的国王非常的尊重，因为他很能打仗啊。那么但是呢，很遗憾他长了大麻风。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不治之症，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那么在他家里呢，有一个女仆，有一个小女仆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女仆是亚兰人去侵略以色列的时候所抓回来的俘虏，然后这个女仆就在亚兰家中就服侍亚兰的妻子。那么这个女仆呢，小女孩，她就看到自己的主人有大麻风的病，这个女仆就对她的祖母就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也就是去见住在以色列地的先知。那么乃曼呢，就去见亚兰王，后来亚兰王就写了一封信写给以色列的王，就说让以色列去派先知去来医治乃曼身上的大麻风。然后呢，乃曼又准备了很多金银、很多贵重的礼物、衣服，去到以色列，就去见以色列的王，然后就把这封信给以色列的王看。当时以色列的王看到这个亚兰王写来的这封信，他是怎样的反应呢？他就撕裂衣服，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是要找借口攻击我了。”所以当以色列的王看见亚兰王这封信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王是要找借口，要来给我们打仗，要来再一次的侵略我们，因为没有人可以治大麻风。这就是我如果治不好这个亚兰人的元帅乃曼，他就可以找到这个球来攻击我。那么这时候呢，先知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吓成这个样子啊，衣服都撕裂了，这个以利沙就叫人去对以色列王就说：“你为什么撕了衣裳，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后来以色列的王叫乃曼去见以利沙。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非常的有戏剧性啊！我给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这是在列王记下5:9-15，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列王记下5:9-15。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这就是接下来在乃曼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他去到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的家门口。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思想乃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他是当时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战胜国的元帅，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有权力有地位，甚至连他的国王都非常尊敬他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家中的一个女仆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你去到以色列找以色列的先知，你的大麻风可以得医治。其实这是对乃曼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看他是否能够谦卑下来听这个小女孩的建议。我们试想一下，乃曼完全可以听到这样的建议，完全可以嘲笑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就是你们以色列的先知那么厉害，那以色列为什么总是打败仗呢？你们以色列的先知那么厉害，那为什么你会到我家里做奴隶呢，做俘虏呢？但是感谢神，乃曼没有这样，乃曼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而且乃曼他完全有权利，就说让那个以色列的先知到他这里来，他没有必要亲自到以色列去找这个先知，因为他是战胜国的元帅啊。但是乃曼没有这样他去见他的国王，让他的国王写一封信，写给以色列的王，然后拿着这封信准备了礼物，他亲自去找这个以色列的先知。那么找到了以利沙，然后在以利沙的门口，这时候接下来发生，以利沙有没有，我们今天想象，如果今天有一个大元帅来找我们，或者是国防部长来找我们，来到我们家的门口敲门，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哎呀，这光临寒舍呀，是不是大驾光临呐？以利沙不是这样，以利沙甚至连门都不开，出都不出去，然后只是打发一个人，打发一个仆人去给乃曼说一声，就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你要到约旦河里洗七次。这个时候乃曼就终于忍不住了，气愤愤的转身走了。他前面一直在忍呐，他前面一直很谦卑很谦卑，但这一次他终于是忍不住了。他说你是谁啊？你只不过是以色列的一个平民，我这么大的元帅，而且是战胜国，来到这个地方你居然都不出来见我一面，然后你让我到约旦河里去洗七次。首先第一，从来没有人这个大麻风因为在水里河水里洗一洗就能好。他说这听起来完全就是戏弄人，对不对？完全好像你不是在真正的想帮助我，想医治我，你在拿我开玩笑啊。那么第二个，乃曼他也说呢，是约旦河算什么河？其实约旦河是一个并不宽的河，并不大。那么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季节啊，约旦河是淡水，就是干水季，河是比较小的一个河，那么跟大马士革跟叙利亚那种大河比是没有办法比的。乃曼说，我如果要洗，我也不至于到这来洗啊。那么当然最后他还是说，我是什么身份来到你这里，你居然连面都不见，门都不开。然后他说，我想你应该出来啊，围着我转，然后为我祷告，为我按手，为我手摇唤处，你要忙活一阵子啊，对不对？结果你居然面都不露，你叫一个人打发我就一句话，气愤愤的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就是他的仆人。这个圣经有一个特点，很多很多关键的人物啊，就是扭转整个事情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圣经往往没有记下这些人的名字，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些人呢，是上帝手中很关键的器皿。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很多人说，哎呀，我要被上帝所纪念啊，我要成为那个名字被记下来的那一个。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上帝所在关键的时刻所用的仆人，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一切的荣耀是归给谁呢？是归给神啊。那么这个仆人近前来就对乃曼就说，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他就劝乃曼，这个乃曼就听他的话，就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一个战胜国的大元帅来到战败国一个平民的家门口，想要进去不让他进去，然后一个小小的仆人对他说，你到河里去洗七回，然后他就去洗。这个不要说对一个元帅来说了，这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羞辱啊，太不尊重人了。然后他到河里去洗，我们要知道很多人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是他的手下，他的手下，他所跟从的那些人，他所带领的那些人看到他，哇，这是我们的大元帅啊，今天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被人家使唤来使唤去，然后乖乖的到河里去洗，他的手下会怎么看呢？手下可能会轻看他。还有一个，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是战败国，以色列人是他手下败将，结果这些打仗被他打败的人也在那看啊，来看，你看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元帅，这是啊、就好像我们打个比方，就好像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一个日本人的将领啊、跑到我们那个小水沟里来，不停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们跑去看，我们会笑话他，啊，我们打仗打不过你，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你终于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考虑一下当时的场景，乃曼真正他放下的是什么呢？是他的面子。他当时为什么气愤愤的走，也是因为他的面子受到了伤害，他的面子啊，别人没有给他相应的尊重，他气愤愤的走了，但最后呢，他的心意改变了，他把这些放下了啊，哪怕很多人会围观他，很多人心里可能会嘲笑他。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是当时的观众，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就像什么样，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啊，被人家这样的使唤，被人家这样的这样的戏弄。但是乃曼把这一切都放下，那么这看起来圣经很简单的记载洗七次，但是对乃曼来说呢，是很难熬的一段时间，非常难受的，众目睽睽之下下到河里洗，起来再下到河里洗，再起来。我们注意，不是让他洗一次，不是说你下到河里我就躲到水里不出来，你要出来的，出来之后你又要下去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一个麻风病人，当然麻风是不治之症的，麻风病人其实最怕什么？最怕别人看见他的身体。那么今天我们身边的麻风病人比较少，但是麻风病人的病症是什么样？他的皮肤啊会烂啊，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污秽啊，很多的溃烂。那麻风病人他要用一个大袍子把自己全部包得好好的，因为他要把这些要藏起来，要不要让别人看见，这是羞耻啊，这是羞辱啊，这不是一个很光彩很体面的，这是别人看见别人会觉得很难受很恶心啊，这样的啊好污秽。乃曼是这样的人，乃曼是这样的人，但是他要下到河里去洗，他怎么样？他身上的这些污秽，身上的这些溃烂，身上这些他不想让人看见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了，他必须要让别人看见了。然后我刚才也提到了，他不是一下到水里就躲在水里不起来，不是的，他必须要起来再下去，你必须要把你身上的这种污秽，你不想让人看见的地方，你让许许多多的人你都能够看见，这需要很大很大的谦卑啊、这需要很大很大的舍己。我们今天我以前就是我信主之后，就是很长的时间，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啊，虽然我也在教会里服侍啊，甚至虽然我也在教会里讲道，但是呢，我对神的认识 我的信心，在当时，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那种信心其实是非常肤浅的，其实是非常肤浅的，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信心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当时有什么呢，我当时心中仍有一些地方我不愿意丢下，我说这是我最后的一点点原则也好啊，这是我最后一点点的底线也好，那这一块我不能让上帝拿走啊，这一块我要保留。但是乃曼在这个时候呢，他最不想让别人看见的这种不光彩，他生命中不光彩的事情，他身体上不光彩的事情，他这个时候愿意敞开，愿意谦卑下来，他放弃了他自己的面子，放弃了他自己的尊严啊，放弃了他所谓心中不愿意放弃的东西。从这以后我们看见乃曼后来怎么样，被洁净了啊，他这个不治之症就被上帝所医治了。那么乃曼其实当时有两个选择，他一个选择就是我保留自己的面子，我一走了之啊，我不能在众人面前丢丑啊，不能在众人面前被别人这样的去轻看，去瞧不起，我也不愿意把我这些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东西让别人看见。他可以一走了之，他可以走掉，他可以留住他的面子，留住他的尊严，留住他大元帅的威风，但是呢他也留住了什么呢，留住了那个不治之症。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忘记这一切，我忘记自己的面子，忘记自己的尊严啊，忘记自己大元帅的地位，我就谦谦卑卑的听先知所说的话，听神人所说的话，他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就好像一个什么呢，就好像他的仆人一样。在这个时候乃曼就好像以利沙的仆人一样，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失去了很多，失去他在别人心中的那个大元帅的那个威严啊，那个地位，但是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得到了一个被医治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么多在乃曼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禁问，这跟重生有什么关系呢，这跟基督徒的重生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来看乃曼他身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的改变。那么第一最明显就是说，他本来不治之症，他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经历这件事情以后怎么样，他被医治了，被洁净了，他健康了，他又可以活下去。那么第二呢，乃曼以前是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是不敬拜真神的人，但是经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来看到十五章乃曼说什么，乃曼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那么从这件事情后他认识了神，这一位神也成为他的神了，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那么当然了，他以前虽然是很谦卑啊，但他还是有怒气，圣经说他气愤愤的走了，气愤愤要走，他还是有怒气，他还是有他的骄傲。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伏伏在先知以利沙面前。后面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如果看后面经文，大家可以回去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啊，在后面经文他再三的求以利沙，你会看见他多大的改变了。他以前就是一句话听得不顺耳，他气愤愤的要走，但在这之后呢，他可以愿意伏伏在以利沙面前来求他，再三的求他，你收一点我的礼物吧，收一点我的礼物吧，非常大的改变。那么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呢，他以前不是神的子民，上帝跟他没关系，但这件事情后他成为神的子民啊。在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他认识神。那么十七节乃曼说什么呢，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 只献给耶和华。他这时候他成为谁的仆人呢？他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上帝是他的上帝，他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改变。他不仅仅是身体被医治了，疾病被医治了，那么他身份有一个最大的转变，一个从不是神的子民变成了神的子民，一个上帝不是他的神，现在上帝成为他的上帝。那么乃曼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生命的改变，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这需要什么呢？极大的谦卑。乃曼放下了他一切他本来不愿意放下的，他的骄傲也好，他的尊严也好，或者是他愿意他要藏起来的东西，不要让人看见的东西，他都放下。然后呢，这也需要极大的信心，他相信上帝的话，相信先知以利沙的话。当然这其实是什么？舍己，舍己。他把他以前所坚持的东西，他在这个时候他全部放在一边啊，让他到河里去洗，他就到河里去洗，不是洗一次，是洗七次啊。当我们今天要思想重生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得着新的生命，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放下或者是丢掉或者除去我们老的生命。重生必定是有两个过程，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放下以前我们老旧的生命，舍去我们以前老旧的生命，这样才会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在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每个人要被上帝所重生，要在基督里得到新的生命，耶稣说什么？你必须要舍己啊！你必须要像乃曼那样放下你原来不愿意放下的，丢掉你原来不愿意丢掉的，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今天想被圣灵重生，但是我们呢往往不愿意丢掉我们以前的老旧的生命，对啊，这是不行的。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他要重生我们，他要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也要带领我们拿去我们身上老旧的生命。那么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基督徒，一个女基督徒，她说一句话，她说在人身上呢，这个骄傲是最后死去的罪。其实当我来看乃曼的经历，我知道上帝到底拿去他什么呢？当然拿去他身上的疾病，但是也拿去他身上的骄傲。在那以后，乃曼再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了。从那以后，乃曼再也不是一个啊，看自己好像比别人更了不起的那样的一个人。在那以后，乃曼成了一个谦卑的人。那么奥古斯丁曾经也说过什么，就是人的原罪啊，我们都知道啊，很多人基督徒说原罪，奥古斯丁就说人的原罪到底是什么？奥古斯丁说人的原罪就是骄傲。而上帝在人身上做的一切的事情，就要把人心中的骄傲要拿掉。我们华人常常讲，至少在中国大陆，我小时候我经常听人家讲，就是人活着有几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人要脸，树要皮啊。我们华人是非常讲面子的啊，这个脸皮非常重要。然后呢，人活着就要争一口气啊，我一定要争一口气。但是呢，一个重生的人，一个舍己的人，他就不是要争自己的荣耀，他不是要维持自己的骄傲，他也不是要争所谓的啊，我要争一口气啊，我不能让别人小看，我不能让别人轻视，他不是的，而是他愿意把这一切都放掉，都放下。那么雅各书说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 雅各书四章六节起，所以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啊，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啊，我们今天拦阻人信耶稣或者拦阻人顺服基督的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成长的背景，可能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有很多很多原因啊。但是圣经把这些原因全部归结为什么呢？归结为自高之事啊。所有这些拦阻人相信耶稣顺服基督的所有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原因，一个事情，就是自高之事。而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些要拿掉，要把这些要拿去。乃曼被拿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骄傲，就是他生命中那些自高之事。被拿掉的时候，他就被医治了，他就被洁净了啊！他就圣经说他的皮肤又像什么？像婴儿一样。哎，这个让我们想起重生的含义。重生的含义就是我们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我们再一次的成长，回转成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当圣经说到人的骄傲的时候呢，圣经往往会说是今生的骄傲，对不对？圣经说我们今天这个世上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无非就是被三件事情所驱使。哪三件事情？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圣经说所有不信靠上帝的人，所有不顺服上帝的人，无非就是被这三件事情所驱使、所奴役。那么圣经一谈到骄傲，往往用今生的骄傲。后来我就思想这个词，我说为什么骄傲要是今生的骄傲呢？后来我在想，确实是这样的。人的永生无非有两个地方要去，那么在天国里的人有没有骄傲呢？肯定没有，对不对？上帝拦阻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可能在天国里，不可能在天堂里。那么在地狱的人有没有骄傲呢？大家不是很难，我们都没有去过地狱啊。但是圣经说在地狱里的人，耶稣说在地狱里的人是怎么样？他们其实只有一种情绪，就是懊悔，就是懊悔。耶稣说在地狱里的人，他们是什么？哀哭切齿，懊悔，没有骄傲，骄傲不起来了。那个时候还骄傲什么呀？懊悔。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在天堂的人跟在地狱的人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大家都不骄傲了。所以骄傲是今生的东西，骄傲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在永恒里你不可能骄傲的。耶稣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在那里你对一个人说，哎，你到约旦河里洗七次你就得洁净，你就得解拯救，他愿不愿意去啊？啊，欢欢喜喜的去了，是不是？你不要说洗七次了，洗一万次、洗一次他都愿意。但是怎么样？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在那里有无尽的懊悔呢？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愿意放弃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今生的骄傲。我有时候人最痛苦的是什么？有时候我在想啊，不一定是就是我们经历了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弟兄，他们一家人经历了很大的挫折，很大的艰难啊，这当然让人非常的痛苦。但是真正的痛苦就是什么？你心里除了懊悔，其他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是一个非常悲惨的词，我们很多华人知道，以前鲁迅先生写了一个短篇文章叫做《祥林嫂》，对不对？祥林嫂失去了他的孩子，然后呢他剩下来的人生，他一张口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就 就是如果啊，我记得好像就是如果，就是哎呀，我当年如果那样，我就怎么怎么样，我当年如果那样，我就怎么怎么样。这真的是很痛苦，这是无穷无尽的绝望和懊悔。二，感谢神，上帝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帝让我们不要陷在那个无穷无尽的懊悔当中。那么上帝借着圣经记载下来许许多多人他悔改的经历，或者他被上帝所医治所洁净的经历，上帝也记载下来这些人是怎样回应上帝的带领的，乃曼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特别提到了这个人。耶稣当时说，当时很多人得了大麻风，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得了大麻风，但是确实有一个外邦人被上帝医治了。那我们就要思想，他为什么能够被上帝医治呢？因为他回应了上帝的带领，他有正确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什么呢？他谦卑自己，他放下自己，他丢掉自己的骄傲，丢掉自己的面子，丢掉自己的尊严。当时如果我是围观的人，我看这个乃曼好像就是被人家愚弄了啊，被人家欺骗了，我可能会这样看他。但是呢，他不介意别人怎样看他，他就谦卑自己，顺服神的带领，顺服先知对他所说的话。上帝借着乃曼这样的经历，把他原本一个骄傲的心，坚固的心，给他改变成为一个谦卑的心和柔软的心。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以西结书的经文，上帝要拿掉我们心中那个石头的心，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当我们来思想柔软的时候，是跟谦卑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心里只有柔软，只有谦卑，他的心才可能被改变，才可能被塑造，而一个石头他就很难被改变。上帝让乃曼一再的低下自己的头，放下自己的骄傲，让他下到约旦河里洗七次。我也在难道仅仅是就是为了医治他的大麻风吗？如果仅仅医治他的大麻风，让他洗一次就可以了啊，或者一句话就可以了，那上帝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做呢？其实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理解，上帝经历这以后，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说的那个弟兄的故事，那个弟兄的见证，他经历这一切的事情以后，他不仅仅是得到了上帝的医治，上帝的祝福，他对自己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对上帝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以前对上帝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以前乃曼说什么？乃曼说他的神，说以色列的神是他的神啊。后来乃曼说什么？乃曼说这是我要敬拜这一个神，他的神变成了我的神。所以经历这一切的考验也好，或者是试炼也好，乃曼真正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得到了这一位神，这一位神成了他的神，这一位神不再是以色列的神了，不再是别人的神了，这一位神成了他的神，成为他要侍奉，他要敬拜的对象。而那位弟兄其实也是这样，难道上帝仅仅就是为了给他一个饭碗啊，给他一本驾照吗？上帝要做这件事情太简单了，没有必要让他考那么多次，失败那么多次。为什么许可他经历那么多失败呢？就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这一位神成为了我的，成为了这位弟兄的神，成为了我的神，成为了我靠我自己，靠我自己的骄傲能力，我这些想法，我这些全部被拿掉了，或者说全部被除去了。那这一个神成为我唯一的依靠，成为我唯一的主。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希望得到上帝的医治，得到上帝的恩典，但上帝要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上帝要给我们什么？上帝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上帝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上帝要成为我们的神。上帝不要仅仅我们上帝成为我们口中的上帝，或者是仅仅是圣经中的上帝，上帝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上帝。而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们要需要跟上帝有更深刻的经历，要真正的认识到这一个神，除了这一个神之外，其他一切的依靠盼望都是靠不住的，都是无法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盼望和依靠，只有这一位神。就好像上帝在乃曼身上所做的事情一样，不仅仅是医治他，不仅仅是洁净他，而是上帝要把自己给他。就好像上帝在我们今天的弟兄身上所做的事情一样，上帝要给我们一个饭碗太简单了，上帝要给我们心里所要的东西太简单了，但是上帝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就要让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仅仅是让上帝满足我们的要求，然后我们就离开啊，我的愿望满足了我们就离开，不是，上帝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永远不再离开了，永远成为他家中的人，永远成为他的儿女，他要永远成为我们的神。所以神要彻底的改变我们，彻底的改变我们的心，他才可以住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从一个石头的心变成一个柔软温柔的心。有一次呢，就是那位考驾照的弟兄，后来他的妻子就在教会的会众面前做见证啊，做感恩的见证，然后这个妻子就在会众面前就说啊，我这一年或者来到美国时候，来到美国之后啊，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很多的带领啊，数说不尽，但是我唯一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我的这些日子当中，上帝把一句经文确确实实的是写在了我的心板上，我对这句经文的认识和理解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后来这个姊妹就念了两节经文，这个姊妹就结束了她的感恩见证。后来我听了这个姊妹的见证，我当时心里非常的感动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姊妹所念的两节的经文这个姊妹念的经文是什么呢？是在腓立比书四章12节到13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腓立比书四章12节到13节，12节起。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那位弟兄的他的妻子，他的姐妹所做的一个感恩见证。没有讲很多上帝在我生命中具体怎样的拯救我、恩待我。他唯一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出来的就是这一句话，神刻在了他的心里。我听了这个见证以后，我也非常的感动。只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与这个神有一个最紧牢不可破的关系，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他能够做出这样的见证当一个人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的时候，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对这样的人我有深深的尊重，因为我知道他经历过是什么，不是那么容易就说出来的。很多人觉得我很不顺利，我经历很多的艰苦，但是你不知道圣经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叫经历过卑贱。但是有一个人被圣灵所带领的情况下，他说我经历过卑贱，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重。为什么呢？一个人跟上帝有最深切、最不可改变的关系是在哪里建立的？是在流泪谷当中建立的，对不对？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建立的。你被所有的人抛弃，你被所有的人遗忘，你看不见出路，看不见希望，这时候你看你身边有一个神，所以你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上帝给我们要有一个丰富的人生，上帝更要给我们有一个精彩的人生。什么叫精彩呢？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意外，有很多的惊喜，或者说惊喜，或者说 出乎你意料的事情发生。有些人，以前中国有一个电影叫做活着，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活着，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是生活，有些人他的人生道路，他走过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有些人不仅走过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他也走过死荫的幽谷。但在他这一生的人生旅程当中，他知道有一个神，在这一切的经历当中，这一位神他对我有美意，他不仅仅是要把我的困难拿掉，不仅仅是要把我的难处拿掉，这一位神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他要让他自己成为我的父，我要成为他的儿女，我要永远来到他的家中，我就不逃跑了，我就不是说拿了我想要的我就离家出走，我就离开这个家，不是的，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上帝把他自己给我们，不仅在他的祝福当中给我们，也在我们的患难当中给我们，而更深刻的关系的建立往往是在患难当中的，对不对？你在患难当中，你在绝望当中，你认识到这一个神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听到姊妹这样的见证我非常的尊敬这样的人，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看见神的心意，神的美意，神要成为我们的神，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神不仅仅是要让我们成为他恩典的仓库，我们来到这个仓库当中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离开，不是，神要做我们的父。而一个父亲是什么呢？父亲要带领他的儿女成长，带领他的儿女生命改变，这个父亲要让他的儿女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关系。很多人，当然耶稣也说我们在世上有患难，无论我们是信靠神的人，跟从耶稣的人，还是我们不认识神不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都会经历高峰，会经历低谷，我们都会经历这些。但是对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来说，这所有的经历绝对不是一个惊喜啊，绝对不是一个，这个人生旅程绝对不是一个啊，我欣赏不同的风景，有高山有低谷，你绝对不是一个这样轻松愉快的人生旅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切幸福的经历，幸福的回忆往往很快就过去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美好的感觉感受很快就没有了，但是那个伤害呢往往就留在你的心里，你回想你的人生，你回想你的经历，你记得最深的往往是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啊，你记得最深的不是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你可能记得最深的是那些危难的时刻伤害你的人，推你一把的那样的人。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作家，他说过一句话，真相是什么啊？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无尽的冰冷和孤独。那么这个作家当然不是基督徒啊，然后他对人生的总结，对世界的总结，他说什么是事实啊？事实就是无尽的冰冷和孤独，最后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些。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对于一个被上帝所改变的人，对于一个跟从耶稣信靠神的人来说，这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真相，绝对不是我们人生最后的事实。我们不是无尽的孤独和冰冷等着我们，而是无尽的喜乐和平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我今天一开始说的那个弟兄一样，一错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在人看来很残酷，在人看来很冰冷，但是他经历过这些以后，他持守与上帝的关系，他来在上帝的面前保守他的信心，谦卑他自己，放下他自己以前的骄傲，放下他自己以前的那些自己的想法啊，我开的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经历这一切以后，他再看呢，那是一个最甜美的经历，因为在那个经历当中他真正的认识了神，他也认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的无知啊，多么的愚昧，或者说多么的骄傲。 对于乃曼也是这样的，得了大麻风是个很悲惨的事情啊，下到河里洗七次，众目睽睽之下洗七次，很让人难堪，很羞辱的事情。但是经历这些以后呢，他回想起来，那一个经历不再是冰冷的，不再是孤独的，不是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走下水里，是神带领我，是神改变我。他回想起来那一段经历是一个人生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医治。所以对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来说，不跟从耶稣，不重生，不舍己的人来说，他的人生真的是到最后，圣经说什么呢？不过是一声叹息，不过是非常短暂的，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劳苦愁烦，这是留下来的。但是对于一个认识神、跟从神、舍己、被上帝的所重生的人来说，他的人生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可以成为他人生中最美的风景，可以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祝福。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降生在马槽里，取了一个成为一个最卑微的样子，成为了世人的仆人，担负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世人却拒绝他。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但是什么？是石头的心，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主，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救主。人们心中的骄傲啊，人们心中的顽梗，排斥拒绝这一位耶稣。而神的心意要把我们这个心拿掉，给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放下我们今生的骄傲，放下我们今天我们所坚持的一些事实上是很短暂的东西。你在永恒里你是不可能再骄傲的，有些东西注定会过去，让上帝让我们把这些短暂的我们所坚持的东西放掉，让我们的心可以柔软下来。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会经历高山，你会经历低谷，但是你不再经历孤独和冰冷，你经历的是耶稣的带领和同在，你经历的是与耶稣一点点一点点建立那个牢不可破的关系。最后有一天你可以说，我经历过卑贱，我也经历过丰富，但是我得到那最好的就是耶稣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美好的带领和祝福，是吧？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坚持，我们自己的不愿意放弃的东西，我们自己看为重要的东西，是吧？今天求你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骄傲，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无知。主啊，若不是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若不是你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最后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留给我们的无非就是劳苦愁烦，无非就是冰冷和孤独。感谢你，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你要重生我们，你要拿掉我们心中那个顽梗冰冷和骄傲的石头心，你要给我们一个谦卑舍己的一个温柔的心。主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只有这样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人生当中，主啊，我们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同在。你不仅仅是要把恩典赐给我们，你更是要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得着你。主啊，你就是那至宝，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